弟兄姊妹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学习神的话语啊。现在很紧张，所以我现在选择是拿着话筒，因为太紧张了，这几天也一直没睡好。因为这个讲道和那个报告不一样啊，就怕说错话，说的话神的那个惩罚来到，我就怕这个啊。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就是啊，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的故事。可能原来讲到的时候我们听到过，应该是在几年前有一个讲员，我也忘了是谁，讲过这一段。但是今天可能讲的重点啊和那个是不一样，得到信息是不一样的啊。为恶小而为之，应该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啊。如果你没听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它是出自《三国演义》的第八十五回，也就是在刘备啊在弥留之际，然后将这个话写在，就是他遗诏留给他儿子刘禅的一句话，不是刘禅哈，是刘禅，禅让，是刘禅的一句话啊。他整体的话是什么？原句是勿以恶小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唯贤为德，能服于人。大家应该可能已经知道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不管多么小的一件恶事都要争取不去做，无论这个小事是啊多么小，但它如果是一个良善的心的话，应该就主动的积极去做啊。贤良和美德才能使人敬佩，这是啊刘备留给儿子刘禅的啊一句话。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看过电视剧或者是读过这部啊《三国演义》小说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刘禅并没有按照父亲刘备所吩咐那样去做，而是怎么样呢？亲小人而远君子，然后将刘关张和诸葛亮啊建立的啊蜀汉啊也就交给了曹魏，很快就灭掉了，也经过几年就灭掉他了啊。今天我们就重温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重温一下啊大卫和乌利亚的啊妻子八十八的故事，继续神啊通过此事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先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天天父，就让您的圣灵在这殿中运行，通过我这不配的器皿将你的话语讲给大家所听，让大家都有不同的得着。我们感谢主听，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整个故事。可能有人对圣经不太了解，尤其是旧约，相信有弟兄姊妹可能不太喜欢读旧约，不太明白这个故事，尤其是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友，可能对这个故事并不熟悉。我们先简单回复一下，大家可能已经读过了，我只是给大家概括一下。就说大卫在王宫平顶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在那洗澡虽然知道这个女人是有夫之妇，但是还是把她招进了皇宫，然后和她亲近，然后这个女人就随后怀孕了。大卫为了掩藏事情败露，或者说想把这个女人永远的占为己有，那是诡计频出，最终将女人的丈夫置于死地，将那女人占有。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因为我们读了整个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这只是大卫噩梦的开始啊。大家如果喜欢听的话，以后可能再讲给大家听，或者读自己读圣经就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是神公义的惩罚是不迟延的。大卫的女儿被自己的儿子强奸，儿子被儿子所杀，然后是嫔妃被儿子在那个王宫的平顶上奸淫，然后自己也被儿子所追杀。这是大卫晚年他经过这个事之后，整个生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直线下降的一个过程。所以无可争议的是什么？是大卫是神所特别喜爱的一个人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祖先。如果你知道耶稣家谱的时候，能看到大卫其实是他的祖先的。但神的公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但因其实主话就说是，不管大卫是如何受到神的喜爱，神的公义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顺境是要警醒和谨守神的诫命。为了明白大卫一个爱神的人为什么会犯下如此大错，有必要清楚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扫罗和他众子被非利人所杀，大家应该都 读过故事的话，你就知道大卫不仅因此结束了被扫罗追杀的这种境地，并且顺利成为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王。在神的祝福下，他的军队也是无往而不利啊，打败了他们的长期的一个仇敌，也就是非利士人，并且夺取了耶路撒冷，征服了其他迦南的各个民族。当然现在还有其他民族并还没有被征服，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还在和其他民族是征战的。不仅如此啊，大卫还得到了神通过先知拿单赐给他的应许，神的应许。我给大家读一下，是在撒母耳记下的7:8-16，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令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们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不难想象大卫那时候是特别的志得意满，因为这是对圣经很熟悉的，这是大卫之约，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定的。大卫的心情和景况其实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虽然我们不是那个皇帝啊，多多少少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可能经历过。年长的是母慈子孝，身体健康啊，自己生活也很悠闲，年轻的呢工作顺利，儿女双全，有房有车有存款啊。做学生的呢学习非常好啊，不错啊，还可以抽空打打游戏啊，追追星啊，干一些这些事情。然后工作呢也是肯定是工作顺利，升职加薪，做生意的生意兴隆啊，财源广进。这些对基督徒来说或者非基督徒来说啊都是好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更是神的祝福，无可厚非啊。从世人和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啊，大卫志得意满是挺可以理解的，志得意满，吃喝不愁啊，顺风顺水时就应当谨小慎微了，常常思念神的话语，否则罪的网络离我们就不远了。我们先看一下啊，志得意满的大卫的表现如何呢？通常是大卫如果你对旧约还有所了解的话，就是说大卫带领以色列军队各处征战的。但是在这一章你会发现，撒下就是这一章我们读过的，以色列军队正在攻打亚门人的时候，大卫却留在了耶路撒冷。对于华人背景我们来说，这可能不难理解，好像是习以为常。我们都看过宫斗剧啊，或者什么过去那些电视剧，发现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皇帝是很少跟着的，一般都在留在国都里面。但是有一点要清楚的是，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以色列还是在众其他那个非以色列族的围绕之下的，并不是说是其他地方已经打遍了啊，都已经战胜了那些其他的外邦人，其实是没有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是大卫原来是和军队是一直冲在前面的，现在他是留在了耶路撒冷。他们那时候是建国不久，还处在与其他民族的征战过程当中，而且大家要能够看到的时候是没或是经文没有直接说是大卫留下来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不是说是为战士谋划，而是在那养尊处优啊。大家可以看经文，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你不管是从晚上一直都睡到第二天的下午，还是睡好午觉刚刚起来，但是那个大卫慵懒的样子大家应该在脑子里可以想象得到，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在皇宫的平顶啊溜达啊，欣赏自己的功绩啊。我经常也会这样做，我是到我们家后院去溜达，去看看我自己种的菜啊，因为那个菜长势挺好。想想那个时候大卫的心情也是一样的，说啊，在神的帮助下，我把那个打败了其他民族啊，现在耶路撒冷被我攻打下来了，也是神的应许之地，那时候真的是志得意满。这是可以看到自己丰功伟绩啊。如果大卫和 在当时和军队一起去征战了，其他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啊。但是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就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在家中洗澡，就动了歪心思啊。包暖思淫欲，大家都应该清楚的这件事情啊。原来就是说是有那个释经家或是犹太人，他们为了就是维护这个大卫的这高大上的形象，就说是啊，是不是那个这个女人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女人，就想嫁到皇宫里啊。然后是又是那个我们上次去退休营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那个路德啊和博阿斯那是色诱，那这是不是色诱呢？原来的确有人是为了啊维护大卫这种形象，就说哦，这个八十八可能也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是色诱了大卫。其实并不是的，因为经文当中并没有说任何关于啊八十八做错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做错事啊。大卫尤其是在二十七节的是说的是什么？是大卫在神的眼中做恶事，和其他人没关系的。还有一个问题，说是为什么他洗澡的时候会被大卫看到呢？大家一定要想象当时的那种状况，他是在皇宫的平顶比较高啊，有说是他有一个这种在自己后院有个这种池子什么的，我不清楚了。当时候因为水肯定是比较宝贵的，尤其是在那个中东那一边。但我想想，如果你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是即使他在自己家里洗澡，就是在是屋里洗澡的时候，当时候的窗户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窗户，你是就可以看到屋里的状况。你说这个女人太不检点了，窗户没关上就在那洗澡，其实不是的。如果有的话，土房子的话，那个窗户是比较高的，一般人是两三米你看不到的，所以说那是你从上往下看是可以看到的啊，但一定要有这种概念才好，不是那个啊，八十八是故意在那洗澡，故意让啊大卫在那看的。如果是大家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刚才我讲那个啊大卫之约，神提到了这个大卫，大家很熟悉的，他原来是个牧羊的，干这种事情的人啊，他如果是原过去那个牧羊人大卫，或者是被扫罗一直追杀的大卫，应该都会持守神的诫命啊，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但这是大卫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叫手下把那女人叫进了皇宫啊，并与她同房，神的诫命被抛在了脑后。逆境之时，大卫和神是如此的亲近，咱们都应该知道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是写了多少的那个赞美诗啊。随时的敬拜，随时的祷告，诉说自己的苦境，赞美神的大能啊。但是顺境时是基于自己的欲望，将神的话语抛在脑后，顺从自己私欲和身体的欲望，陷入罪的网络当中。我们处于顺境时的情况其实并不比大卫好太多。澳洲的宗教情况啊，宗教状况虽说是越来越差，但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那么差的，相较于其他国家，我们还是享受着自由敬拜神的机会啊。我们啊来教会崇拜也不会受到人的阻挠，我们一起团契也不会受人的监督的，我们去参加外展活动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受到干扰的，我们更不会因为自己基督的身份而受到迫害或生命的威胁。但是大家可以看图上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根据基督教组织 Open Door 的调查，全世界七个基督徒中有一个在遭受迫害，在非洲五个基督徒当中有一个在遭受迫害，在我们亚洲五个基督徒当中有两个在遭受迫害。就仅在2023年一年当中，4998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原因被杀害，14766个教会或教会的组织的建筑物遭到攻击或者破坏，有4125位基督徒遭到监禁，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犯了其他什么罪。 看到这些数字后，我们是否还会因为天气比较冷的原因不来主日敬拜或不参加团体活动？我们还会将主日崇拜的优先次序放到最后，把孩子的生日聚会啊课外辅导啊，把自己和好友相聚、购物逛街的日子啊摆在主日崇拜之前吗？啊，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不是说天气寒冷啊很容易承受啊。有上个周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坐在这里，我也是冻得不行，因为有时候窗户会打开。但是啊，大家想一下啊，这些事情真的比我们一周一次来到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与神亲近更重要吗？有人为亲近神跟随主耶稣基督付上生命和自由，我们所需要付上是什么？时间而已。我们刚刚认识主的时候，一般心中都非常火热啊，认识了真神并成为神家中的一员，积极参与侍奉，殷勤学习神的话语，尤其是在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们时时不忘了向神祷告，请求神的帮助啊，恩典啊，渴望他话语的安慰，渴望能够盼望他可以聆听我们的祷告，帮助自己走出那个困境，或实现愿望，或者所求所想啊。我们也在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就是用神的教导来规范自己的为人行事。我记得我和那个 Betty 啊，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虽然不是说是身无分文啊，但是找工作、找房子是特别特别的困难，非常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啊。那也找个住处是真的是很困难，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都是故意搞出高比别人高出100块钱、200块钱一周，但是也没有人接纳我们的那个申请，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我那时我记得很清楚一件事情，我的当时给那个 Betty 所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澳洲如此之大，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安身之处呢？我们就会经常为了为了自己的境遇向神祷告啊，祈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在澳洲找到安家立命的机会啊。神听我们祷告，在接下来几年当中，按他的时间表为我们预备了工作啊、住处，并且让我们来到坎培拉，有了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这个我们可以崇拜的教会啊。但是就如大卫吧，生活安逸时和神亲近的时间反而就比较少啊，罪就慢慢溜进来了。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个貔貅，这大家知道吧，就产生了强烈的那种拥有的欲望，不知道为什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就想要一对貔貅啊，就像入魔一般。当时那个 Betty 是极力反对的，我们两个是整天为了这件事吵得很严重的，有时候因为就是一个 trigger 之后就那个吵的就特别严重啊。可能我给他的解释当时是什么，那只是个摆件装饰品，又不是我们不拜偶像，我们也不去拜他们，对不对啊？虽然潜意识知道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买貔貅，但应该如果对貔貅有一定了解的话，知道是为什么，只是不拉，然后就是聚财嘛，然后这就是你潜意识的，是你不敢，只是我不敢，那时候不敢承认而已。对对对，那个 Betty， 因为钱没有人会嫌多的，对吧？当然，因为就是 Betty 反对，我们吵来吵去，最后我肯定是 compromise， 也就是说没有买貔貅，但是事后才发现自己那种行为是你就是想象不到的。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唉，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你如果是有罪进你心里，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不要啊，那时候就说是信心比一个芥菜籽真的是小，不要说自己的信心有多大，一遇到试探直接就垮掉了。顺境和安逸时才是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考验。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三遍，顺境和安逸时才是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考验。顺境和安逸时才是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考验。大卫顺从啊， 身体的欲望犯了十诫中的两条。如果是悬崖勒马或是亡羊补牢的话，向神承认自己的罪过，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可能整个事情还有转折的机会。但是罪不可能让大卫如此轻松地摆脱的，既然陷入网络，只能是越陷越深，进入恶性的循环。我记得一位牧者曾经讲到，如果是把罪比成吸铁石的话，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那个铁钉，自然而然的就会被罪所吸引。如果你粘在了一起，你有很大的劲才能把它分开的。主导文教导我们什么？要靠着神的力量远离罪恶，因为一旦沾上了就很难再脱离。我想起一个，就是说是在我脑子一直想着那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形象，就是那种恶性循环，那个向下的螺旋，大家知道吗？一直向下走的，不是向上走螺旋。我们一般要走的是向上的螺旋，是向好走。但是罪的那个螺旋就是一直会，你只要是踏上，它一直向下循环的，你越来越向下了。向罪低头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啊！八十八怀孕了，八十八与大卫同房之前，经期刚完。经文一直在强调这个细节啊，经期刚完，其实它有几个用意啊。八十八所怀的孩子肯定不是乌利亚的，因为乌利亚在战场上，他在与大卫之同床之前，他还有经期，也就是说他那时候没有怀孕，所以孩子肯定不是乌利亚的。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肯定是大卫的，因为刚根据当时的习惯，经期完了之后洗澡要洁净自己，他刚刚洗完澡就去和大卫同床并且怀孕，所以这个孩子只可能是大卫的。在发现自己怀孕后，这个八十八就将这个问题抛到了大卫那里。大卫要妥善处理这个事情啊，否则名声扫地啊，并且可能因为此事还伤害到从在战场上为国拼杀将士们的士气啊。乌利亚在为国家为大卫在征战，妻子反被大卫奸淫，如果被以色列众人所得知啊，大卫是，你自己想象一下，情何以堪？为了掩盖这件事情，大卫就将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假惺惺的询问战场的状况啊，然后对他说：“你回家去吧，洗洗脚吧。”其实这一定要读，咱们要理解经文哈，经文后面的意思。回家洗洗脚干嘛呢？洗洗脚上床。为了达成此事，上床干嘛？那肯定是要和那个自己的妻子八十八同床嘛。为了此事啊，他并且送了一份礼物给乌利亚啊，这份礼物啊，很可能是赏赐的食物，包括酒肉，有意使这个乌利亚从战场回来之后大吃大喝，然后就可以和八十八同床了。你如果同床的话，乌利亚就可能被认定为是八十八所怀孩子的父亲，然后大卫奸淫八十八的事情就被遮掩过去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相当于没有发生了。我们可不确定是否服役的军人在服役期间是不是可以和妻子同床，是不可以和妻子同床，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乌利亚明白大卫的意思。因为十一节乌利亚怎么回复大卫的，说是什么？约柜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住在棚里，我怎能回家吃喝与妻子同睡呢？可以看到，其实乌利亚是明白大卫在做什么，赐给你酒肉，然后让你回家洗洗脚，其实就是说给你机会和妻子同床。但是乌利亚没有做，他是没有回家，而是睡在了宫门之外。第二天，大卫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将乌利亚灌醉，以为乌利亚醉酒之后就会回到家里与八十八同床。但是这个乌利亚第二晚上依旧没有回家，没有与八十八同床。如果是一般人的话，看到乌利亚如此忠义的行为如果还这个大卫还有那么丝毫的良善存留的话， 他应该向其承认自己的过犯，请求他的原谅，也请求神的原谅。作为以色列的王，虽然有律法的辖制，他们都知道神给了以色列人有律法的，但是他总不至于死，因为他们现在只有这一位王，还刚刚做完呢，不会因为这种奸淫的罪直接就拿石头打死了，应该是不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所以八十八怀孕了，但乌利亚一直没有和他同床，大卫的罪行啊即将暴露，因为你这个肚子一天天会大起来的。为了继续的遮掩啊，大卫决定杀人灭口。如果乌利亚死了，死无对证，没人证明孩子是乌利亚的还是是大卫的。虽然知道此事的是啊有大卫的仆从，大家应该想一下，你的仆从应该不敢向以色列人揭露这个大卫的罪行呢，也出去说大卫是和那个八十八有了这个孩子，应该是不会这样去做的。所以大卫的罪咱们可以看到是由奸淫贪恋别人的妻滑向了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大卫带给以色列啊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统帅约雅写信，让他把乌利亚派到啊在战斗当中最猛烈的地方去，然后让其他人退到后面，以至于这个乌利亚被他的敌人所杀死。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是大卫是多么残忍，他是让这个乌利亚带着这封信带回到约雅那里，也就是说乌利亚带着一封杀死自己的信回到了战场上啊。不出所料啊，乌利亚战死了，还和他战死的还有其他的以色列的士兵啊，为了大卫的一己之私，数人啊无辜丧命。当死讯传回到大卫啊那里的时候啊，非常不知廉耻啊，虚伪的劝解约雅，就是他那个以色列的元帅啊，不要为这件事情难过，因为刀剑有时吞灭这人，有时吞灭那人。后来的经文我们啊会继续看到啊，记述到约雅啊这位统帅的故事，大家可以看到这位统帅是特别的残忍，特别的奸诈，也非常的好杀啊。那是以后的故事，咱们这里不讲，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大卫和他这个残忍好杀的统帅约雅是一丘之貉的，是在做坏事的啊方面是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狼狈为奸的。大卫在这件事上又多添了一条在实践中所犯的罪，也就是不可做假见证的，因为他知道事实是什么，但是是在众人面前说哦，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所以说乌利亚死掉了，其实是他设计将乌利亚给弄死的。罪恶就是如此，你让一小步啊，他就进一大步，你退他就进，最后使自己完全陷落无法自拔。本身是因为身体欲望所犯的奸淫之罪，最后发展成为夺人性命的杀人之罪。相信神在这过程当中啊，可能有通过其他方式提醒大卫啊，警告大卫，因为大卫是清楚神的属性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和神是经常对话的。但当我们的身体是由欲望支配，听从罪指挥的时候，神的声音也就听不见了。想想我们如果去外部的一些原因啊，像是天气太冷、天气太热、路程太远，或是一些身体的原因啊，像多睡会儿觉，或是多玩会儿游戏晚上啊，或者其他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了，不来或者是不能按时来到参与我们的主日崇拜啊，什么团契啊、门徒训练等等等等啊，我们要想一想啊，一次次妥协是否是应当的？在希伯来书10:25说什么？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多年的教会生活让我看到一件事情，习惯成自然。啊，刚开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不参加主日崇拜啊，日子长了，你就会发现不参加主日崇拜就成了常态了。你会发现原来主日的时间可以这么长， 原来可以做那么多自己可以让自己高兴的事情啊，周六的团体活动也是变得可有可无，排在所有的休闲娱乐活动之后啊。我曾经作为基督徒啊，在没有教会没有与神亲近的日子当中啊，度过了近十年啊。 Betty 跟我说其实是八年了，我说我差不多了，八到十年之间吧啊。清楚自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啊，不参与教会的崇拜和活动，那是啊，受洗之后过了一年嘛啊，就那样子了，日子长了就习以为常了。我称那段时间为我在旷野漂泊中的十年啊，虽然和以色列在旷野当中漂流四十年无法相提并论啊，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啊？羞于提及那十年的啊基督徒生活啊，基督徒时间。因为知道那十年是并不被主所纪念的。前几年我在咱们教会听讲座的时候啊，听到过这个问题，那个讲员是问这个问题，你能啊，那是应该是港九培灵会啊，有个讲员问一个问题，你能被主纪念的基督徒日子有多长呢？不管你受洗多长了，能够被主纪念的日子有多长呢？我想我当时那时候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脑子在想啊，受洗了十几年了吧，可能就几个月吧，能够被谁纪念呢？啊，虽然信主多年啊，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可以啊被主称为良善的管家吗？你能啊被主纪念的基督徒日子有多长呢？希望不像我一样哈，只有几个月啊。当我们的时间被其他事情充满，我们与神相处的啊时间就不多了。既已决意跟随基督成为他的门徒，就应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经常会唱那个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啊，大家都特别喜欢唱，唱的时候就特别的沉浸在里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大家应该对这些歌词应该很熟悉吧，对这些经文也很熟悉。可能这些经文对一些啊，因为基督教啊信仰啊遭受迫害的国家地区和啊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可能会更加贴切些。对我们这大部分在坎培拉和澳洲的基督徒来讲啊，可能优越的生活和身体的欲望还有对这些欲望的追求反而是我们要警惕的，使我们听不到神的话语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不是说精美那些我们就可以做到，每当我唱这歌的时候我脑子总会浮现啊，我可以做到吗？这些啊，是什么是与基督的爱隔绝啊？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我是没有那么确定的啊，因为那时候我就会经常想，也是一个讲人所讲的一个啊故事，就是说是那个德国的小女孩在德国的那个军队问她，你承认你只要像这个图画上基督的像上吐一口唾沫，说我不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活。那时候我就唱这歌的时候，我总在脑子里想，如果我是那个小女孩，我会去做这件事情吗？还是因为我自己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去做那件事情啊？可能放给大家自己去想。既已决意跟随基督成为他的门徒，就应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讲的时候不是说是因为我做到了所以给大家讲，是因为我也做不到所以我给大家讲，所以可以共勉而已。神的公义不会因为他的恩典打折。大家还记得神是怎样称呼大卫的吗？在诗篇八十九章啊八十九篇三节和二十节当中是说什么？我的仆人，我与我所拣选的仆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所以神不仅与大卫立约啊，还是称他是我的仆人，他是非常亲近的一种关系的。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啊、可以 啊，观察得到的是，神不仅与大卫立约，而且让耶稣基督是出自大卫之家。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大家想过没有？是非常大的恩典，因为不仅是拣选了大卫和他立约，成为神的仆人，而且是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来自于大卫之家的。神给了大卫其他人没有的恩典，非常大的恩典，但是神的杖和神的竿也并没有因为与大卫给他的恩典就失去了效用。大卫如其他蒙受恩典的人一样，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作为回应，也就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一般，我们是承受了神非常大的恩典，但是你承受恩典的时候，并不是说神的惩罚就不在了。我们看到大卫因为八十八的缘故违背了神的诫命，霸占了他人的妻子，流无辜人的血。乌利亚死后，这守丧期一过，大卫就将八十八啊娶到了皇宫里面，做了他的妻子啊。可见大卫那时候迫不及待的心情啊，目的总算达到了啊，丑事也没有暴露，然后又抱得美人归。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乌利亚的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是我的光。即使大卫秘密做了这件杀人的事情啊，杀人的诡计，神岂不是监察万事的神？在神眼中，岂有在黑暗之下的秘密吗？耶和华是我的光，这是乌利亚的名字。十一章最后一节经文将大卫所行的事也就盖棺定论，大卫所做的事耶和华看为恶。恶这个字在那个圣经中是反复的被使用的啊，你如果做一个这种 search 的话，你会发现恶在经文中，在圣经整部书当中提到了有1000多次。你可见神对这恶的事情是深恶痛绝的，一次一次的通过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神是与恶不相容的。既然恶事已出，神的惩罚也就随之来到。神给大卫的恩典随在，藐视神和犯罪的后果还是要落在他头上的。他和八十八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死掉了，女儿塔玛啊，这是他女儿的名字叫塔玛，如果你对圣经不太熟悉的话，被自己的儿子暗内，也是他的一个儿子，只是同父异母这样的关系，他是被暗内所奸污的。然后儿子亚沙龙被他的妹妹塔玛，也就是说是也是同父也是同母，这个是亚沙龙为他妹妹塔玛复仇，杀死了暗内。然后这个亚沙龙想造反谋反，要取那个皇位来开始追杀大卫。然后他还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亚沙龙，也就是在大卫看到八十八洗澡的那个皇宫那个平顶上同一个地方，在那里将大卫的，他跑了吗？不是被那个亚沙龙追杀，然后在那个平顶上同一地点，然后在那里摆了一张大床，和大卫所剩下的嫔妃，也就是大卫那些一群老婆，在那里光天化日之下，在以色列人众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地方行奸淫的事情，也就是同床亲近。这就可以看到大卫和乌利亚妻子这个八十八暗中所做的事情。神让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里做，他的儿子亚多尼亚，儿子也就是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他晚年的时候又谋划了这种篡位的事情，当然最后被他另一个儿子所罗门所杀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就说是经过了那八十八这件事情之后，大卫的这个那个叫什么经历是直转直下，经历了常人无法体验的颠沛流离和巨大的打击，不仅是身体上的，因为他一直在跑，因为儿子在后面追嘛，而且是精神上的， 你想一下自己的这个家里是一团糟啊。大卫本想隐藏在暗中所做的恶，被神的惩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如此，还将他的恶记录在族谱当中。在马太福音一章六节，马太福音一章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在他的族谱上，也就是家谱，大卫的家谱上还是记载的88是乌利亚的妻子。不仅是在当时给大家来看，然后在圣经当中给后人还要看他所犯的罪行。虽然神是爱，神的恩典没有离开大卫，神的公义在惩罚大卫和恶行上也没有打任何的折扣。神是爱是没有错的，神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也没有错，神赐恩典和平安也是没有错的，但是神也是忌邪的，公义和施行惩罚的，这也是没有错的。我们的神有许多的属性，但是这些属性并不冲突。如果没有公义，只有爱，那就是溺爱。如果我们只认识神的恩典，不追求他的公义和圣洁，我们和拜偶像的其他的异教徒又有什么区别呢？过去读经圣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掠去旧约当中有关杀戮的章节，尤其是洪水啊、灭世啊，或是以色列征战迦南的那些章节啊，认为神啊不应该如此残忍。但是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才慢慢明白，神不是厌恶自己所造的人类，而是人类所做的罪恶是他无法姑且的。即使以色列族是他拣选的族类，在他们犯错之后，神也从来没有姑息，用瘟疫和死亡来惩罚他们的罪行。我还记得，就说几年前啊，那个张欢华传道给我们讲那个罗马书，他有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那时候曾讲过神的恩典，并使用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现在大家和他重温一下，就是大家能耳熟能详的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虽然故事说的是事情往往有个人的角度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理解，但我明白是不是只要关注神的某一个属性而忽略了其他属性，以神的一种属性来定义神啊，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就如那个盲人摸象一般，你摸到了哪你说哦，象就是那个一个柱子似的，或是摸到耳朵就是那样，或摸到头是那样的，就相当于是我们理解神啊，是因为我们要去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有多种属性的，不是有一种属性。明白这一点，其实对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咱们用一种属性来定义神，既不恰当也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神还有其他的属性啊，它不仅只是爱，不仅只是恩典，它还有公义，还有圣洁，可能那时候你会发现无法接受我们这位神，而远离了他，认为你的神变了，认为我们所认识的神变了。事实上是神没有变，只是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认识他，去了解他众多的属性啊。神公义的属性不会因为他给了我们恩典而发生任何改变，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圣子，他才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大家可能会想啊，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这个题目已经在张传道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得清清楚楚，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有些弟兄姊妹还可能是没有听到这些讲道，可以回去听一下那时候是怎样讲的，并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你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不是因为神给了你被称为义的身份你就可以不做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今成为啊基督徒，受洗归入啊基督当中，并不是从此我们就可以躺平了，或者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小善不去做，小恶做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请求他神的啊再次原谅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我们信神就可以了，不是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吗？还是那句话，回去好好听一下，在张传道讲罗马书的时候是怎么讲的。虽然诚心悔改，神会原谅我们的罪，但他的公义会让我们承受罪，我们犯罪的后果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也就是罪犯可以请求啊受害人的原谅，但是仍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入监服刑，这是一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因为有了神的恩典和永生的应许，就可以为所欲为或无所作为。再说一遍，就是有了神的恩典和永生的应许，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是无所作为，也就是躺平啊，而是要时刻警醒，远离罪行，活出神的恩典。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神通过大卫犯罪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在顺境当中或是志得意满，是顺风顺水时，我们其实更要谨慎自律，克服己身，不被自己的欲望牵引，掉进罪的网络当中。因为罪会让我们是无法自拔，陷入恶性循环，承受来自神公义的惩罚。不管神是有多么的爱我们，给我们有多大的恩典，他的公义是不打折扣的。谢谢大家。